八大人觉经略解，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沙弥，大家早安。请看着课本第76页，倒数第六行，76页倒数第六行。第七觉悟，五欲过患，虽为俗人，不染世乐。常念三依，瓦钵法器，自愿出家，守道清白，泛恨高远，慈悲一切。我们上一个讲字呢，说到第七觉悟，觉悟这个五欲过患。五欲的过患，色声香味触，我们说过了，色欲、声欲、香欲、味欲，最后呢说到触欲，触欲的过患。五欲当中的第五，触欲的过患。大智度论卷17，此处是生诸结死之大因，系福心之根本。何以故？于事情则各当其分，此则遍满身世，生处广故，多生染浊，此浊难离，何以知之？如人浊色，观身不净，36种，则生厌心。若于处中生浊，虽知不净，贪其细软，观不净，无所益。是故难离。复次，以其难舍故，为之常作重罪。若堕地狱，地狱有二部，一名寒冰，二名焰火。此二狱中，深处受罪，苦毒万端，此处名为大黑暗处，危难之险道也。这是说到触欲，魔触，魔触。此处是生诸结死之大因。此这个触呢，在这里呢，指这个魔触女人。此魔触女人是引申诸多结死烦恼的大因缘，此处是生诸结死之大因，系缚心之根本。系缚呢，就是呢捆绑。魔处是系缚男子之心，捆绑女人之心的根本。就是呢，男女互相磨触，系缚心之根本。何以故？什么缘故呢？于事情则各当其分，其余的四种情，心情的情呢，于事情则各当其分。情是指眼耳鼻舌身五根情，我们五根呢，眼根对着色尘升起眼识，这个情识，五根情，情识的意思呢，情就是指五根情。现在讲到身根对着触尘，第五欲，色声香味触，我们身根对着触尘， 处欲，其余的事情就是前面的眼耳鼻舌，前面的四种情事，眼耳鼻舌对着色声香味，前面的四种情事，其余的事情，眼耳鼻舌四根对着色声香味四种欲尘，则是各当其分。眼根看着色尘，耳根听着声尘，鼻根嗅着香尘，舌根尝着味尘，而生起欲贪，各当其分。此则遍满身世，此魔处，这个处欲啊，这个处欲呢，则是遍满全身，遍满我们全身呢，都能够了别。此则遍满身世，此魔处处欲，则是遍满全身，我们全身呢，都能够了别。生处广故，多生染浊。生起处欲之处，广大的缘故，全身都可以生起处欲。在律中呢，也有分这个轻跟重啊，轻的境界跟重的境界，哦，在比丘尼戒里面，生起处欲之处，广大的缘故，大多生起贪爱染浊。光是这个男女呢，手牵手就有感觉的了，哦，全身都有感觉。此浊难离，这种男女互相磨触，生起处欲，贪爱染浊，是难以舍离。何以知之？你如何能够了之呢？何以知之？如人着色，如同有人染着色欲，贪爱男女色，观身不净三十六种，则生厌心。他虽然染着色欲呢，贪爱男女色呢，但是他能够观身不净，观察男女身，自体不净，由三十六种不净之物所合成，这时候呢，则对于色欲能生起厌离心。观察对方的身体呢不净，由三十六种不净物所组成，这时候呢，就生起厌离心了。若于处中生浊，虽知不净，贪其细软，观不净，无所益。若于处中生浊，若是男女生互相磨触，这个时候呢，在磨触中生起染浊，染浊这个触欲，虽知不净，虽然他彼此呢也了知啊，了知男女生都是不净，但是呢，贪其细软，观不净，无所益。在磨触触欲当中生起染浊，男子贪爱女子的身体细致柔软，这时候观身不净，无所利益，已经没有利益的了。因为处欲呢，能细人心，能够细乎一个人的心，这时候观呢，观不净已经没有作用了，它能够细乎我们的心，如同呢跌落深泥之中，掉落在深泥里面呢，爬不出来了。是故难舍，因此之故呢，染着处欲，如同堕落深坑，自己呢难以处理，护次又护其次，以其难舍故。若是男女互相磨触，生起这个处欲，以其难舍故，一旦有磨触， 因为畜欲难以舍离的缘故，为之常作重罪。男女有这个魔畜的行为呢，为之常作重罪。做了魔畜之后呢，恒常的情况呢，接着呢会造作根本重罪，犯这个大淫戒啊。所以论文说，于五欲中畜为第一，能系人心。畜欲呢在五欲当中呢排在第一位。比丘比丘尼出家五众七众的佛弟子，最先要防范的，因为畜欲呢能系缚修行人的心，为之常作重罪。男女有了魔畜的行为之后，接下来呢时常会造作这个重大的罪业，会这个做大重罪，毁犯这个根本重戒，犯了大淫戒。若堕地狱，若是业报成熟，堕落不可乐可厌的这个地狱道。地狱有二部，一名寒冰，二名焰火。大要来说呢，地狱有两部，在地狱中呢有两部，一部叫做寒冰地狱，也就是八寒地狱；第二部呢叫做焰火地狱，又称为八热地狱。此二狱中皆以牲畜受罪，在此寒冰焰火两部大地狱当中，皆是因牲畜，因为身体魔畜，因为畜欲而遭受罪业，苦毒万端，苦报毒害罪人万端，形容非常的多，苦毒万端。此处名为大黑暗处，危难之险道也。这样的畜欲称作大黑暗处，大黑暗的地方呢，大黑暗处有危险，有危难之险道也，能危害善法身，能够危害我们的智慧命，危难之险道也。佛陀为诸比丘说本生的因缘，在经中呢，经中论中呢，论中佛陀为诸比丘说本生的因缘，自己呢过去生的因缘。我们直接消文，因为文很长，这里有一个公案，文很长，我们直接消文。过去久远世的时候呢，波罗奈国山中有仙人，有一个仙人呢，于仲春之月，在春季的第二个月，就是阴历农历的二月份，于澡盘中小便，在他呢用来洗澡的盘中里面呢，他有一个盘子呢用来洗澡的，在这个澡盘当中呢小便，见到鹿家，见到鹿加油，加呢就是一个鹿，底下请假的假呢，左边的人字旁去掉，念加，鹿加就是雄鹿，还有油鹿呢，底下两个笔，这个笔呢去掉，加上一个七，念作油。加油就是雄鹿跟母鹿合会，他们交会了，见到这个雄鹿母鹿交会，仙人淫心即动，外道的仙人呢，他的淫欲心就动了，经流澡盘中， 忧鹿饮之，这个母鹿呢喝下肚子了，将这个精呢喝下肚子里面呢，即使有生，这时候呢就有身孕了，立刻就怀孕了。满月生子，满月呢生下一个孩子，母鹿呢生下一个孩子，形类如同人，它的形状呢好像一个人，人的样子，唯独呢头上呢有一只角，它的头上长了一只角。其足是鹿，它的两只脚呢好像鹿的脚，不是有五个手指，不是有五个脚爪齁，就是像鹿的那个蹄一样啊。其足是鹿，脚呢像鹿的蹄。双足像鹿，母鹿正当要生产的时候呢，它就走到仙人住的草庵旁边来生。生下来的时候呢，见到这个孩子呢是人，他生的是人啊，不是鹿。见到孩子是人，母鹿的心意呢要将孩子交付给仙人来抚养，因此呢就舍离而去，离开了。仙人从草庵出来的时候呢，见到这一个母鹿所生的儿子，那一个人呢，小孩子，人的婴儿啊，自己呢意念啊、哦、原本的因缘了之，他就知道了，哦，这是自己的孩子，就收取下来养育他。仙人就养育这个孩子，一直到儿子呢年纪长大，辛勤的教他学问。这个仙人呢也是很有智慧的呢，能够教他学问，通达18种大经，又学习坐禅，修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不容易呢，还能够修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即使呢证得五种神通。这个鹿所生的儿子呢就证得了五种神通，天眼、天耳、宿命、他心、神足通，唯独没有肉尽通呢，唯独没有断除烦恼而已，得到五种神通，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他心通、神足通。有一个时候呢，这个仙人上山，他到山上去，遇到下大雨，泥土加上雨水，路面很滑，他不是人的脚呢，他的脚是鹿的脚，不好走路啊，那个蹄啊不好走路，他的脚呢走路不方便，扑倒在地啊，因为下大雨呢扑倒在地，打破了水瓶，水瓶打破了，又伤到脚。这时候呢他就大大的嗔恚，用水瓶装水，用那个破的水瓶呢装一点水，诅咒，他就诅咒呢诵咒，诅咒使令不要再下雨了，就不要再下雨了。由于仙人之福德，由于他呢他有五种神通，他又修习四无量心，由于仙人的福德呢，诸龙鬼神因此都不降雨，就不再下雨了。没有雨水的缘故，五谷杂粮、五种果实、蔬菜、水果完全都不生长，草菜不生啊，没有雨水啊，人民穷困，没有生路。波罗奈国这个国王呢忧愁懊恼，烦恼他的人民呢没有饭吃怎么办呢，就赐命诸大臣来集会，来商议呢雨水的事情，怎么不下雨的呢、明白的大臣呢在议会当中他就发言了， 说呢，我曾经听到传闻仙人，说呢，我听到传闻呢，有这个仙人呢，山中有一个一脚的仙人，因为两只脚呢走路不方便的缘故，上山扑倒在地，也伤到了脚，升起嗔恚呢，诅咒这一场雨水。诅咒呢，为什么下大雨呢？指令呢，十二年不要再下。诅咒这个十二年不要再下雨。国王思维之后，他就说了，若是十二年不下雨，我的国家就完了啊，人民就要饿死了，都没有人民的嘛。国王呢，及时就开始呢招募，岂有能令仙人失去五种神通，归属于我？假若有人呢能够使令这个独角仙人呢，他失去五种神通，归属于我，属于我的人民呢，成为我的人民，当分半个国家给他治理。国王呢就分半个国家呢给他来治理。此婆罗奈国有一个淫女，这个婆罗奈国呢有一个淫女叫做善陀，容貌端正，端正无双呢，非常的美丽啊，很漂亮啊，前来应国王的招募，他就自告奋勇的啦，前来应国王的招募，询问诸人说，询问国王旁边的大臣呢、啊，说呢，此一脚仙是人还是非人？这个一脚的仙人，他是人类呢，还是鬼神呢？是人还是非人？众人就回答他呢，说呢，是人而已啦，他是人呐、啊，是仙人所生的。淫女就说呢，若是人呢，我能破坏他的神通。他很有自信哦，说假若他是一个人呢，我就能够破坏他的神通。做如是言语以后呢，就取一个金盘，盛着好的宝物，然后禀白国王说，我当取此仙人像来。这是有就是呢，淫女其相啊，这个相，头的后面曰相，我们头部的后面呢、啊、叫做相，就颈的后部，我们脖子的后面呢、啊、就是相。我当骑此仙人像来，我当呢骑着这位仙人的脖子前来。淫女及时索求五百辆车，索求五百车辆，五百辆车胜，载着五百位美女，五百辆鹿车，载着种种百味的欢喜丸，很好吃的欢喜丸，都是用众多药草合合而成，以众多的彩色化之。用药草合成这个欢喜丸呢、啊，一颗丸呢、啊，用这个彩色画一画，看起来好像水果。用众多的彩色画之，使令呢看起来好像是各类不同的果实，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以及带着种种的酒精，酒精成分很高的大力美酒。这个美酒有大力量啊，酒精的成分很高，颜色跟味道呢就如同水，这个酒呢喝起来像水一样，但是它的作用力很强。然后他就穿着这个树皮衣草衣，走在这个树林之间，好像是仙人，好像是女众的仙人一样呢，与仙人所住的庵边，在仙人所住的草庵边呢，他也搭起草庵来， 居住。这个一脚仙人游行，见到了诸女人都出来迎接他，五百女人呢、啊、都出来迎接他，好花用好的花好的香来供养仙人，仙人呢、啊、大大的欢喜，诸女人呢、啊、都以美好的语言恭敬的言辞来问讯仙人，带着仙人呢、啊、进入房中，做好的床褥，送给仙人好的清酒作为净水来喝，用酒呢当作水来喝，给仙人呢欢喜丸作为果裸，作为果实呢当作果实来吃。仙人饮食饱满以后呢，就告诉诸女人说呢，我从出生以来不曾得到如此的好果好水，他住在山中呢，从来没有来到人间呢，所以他说呢，我从出生以来呢不曾经得到这样的好果好水。诸女人就说呢，我因为一心行善的缘故，天与我愿，这个天呢、啊、给我愿呢、啊，天给我所愿望的，所以呢得到好的水好的果实。仙人就问诸女人呢，你何以故呢皮肤颜色肥美丰盛？回答说呢，我们呢就吃这个好果饮这个美水，所以呢肤色肥盛如此。女人禀白仙人说，你为什么不在这里住呢？你为什么不在我们这里住呢？仙人回答说呢，也可以住下来。我们看到这里呢，就觉得说呢，这个仙人呢，他没有学到戒律，哦，他没有学到戒律，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住，什么地方不可以住。他没有学到这些啦，我们比丘的戒法就有说的啦，什么地方不可以住，比丘不可以住的地方我们就知道了。他没有学，他就说了，我也可以住下来。女人言、哎、女人就说了、啊、可以共同澡洗，可以呢共同来洗澡。仙人极易可知，仙人就说了可以，因为他喝酒了啦，喝那个清水好像酒一样，喝了酒了又吃那个欢喜丸、哦、这时候呢他大概差不多了，仙人极易可知，女手柔软触之心动，女人的手啊柔软很柔软，摩触到仙人，仙人触欲之心就动了，这触欲啊触为第一嘛，仙人触欲之心就动了，便护与诸美女更互相洗，他就又跟诸美女呢更加互相的洗澡，欲心转生遂成淫事，淫欲之心辗转生长，于是呢成就了淫欲之事。所以前面论文说于五欲中触为第一，魔触之乐呢触欲是排在第一位，能系人心，因为有了魔触有了触欲呢，能系服修行人升起染污心，系服他的心呢、啊、失去清净心，忘失正念，因此为之常作重罪。只要男女呢有互相磨触的行为触欲，常常就会造作根本重罪，犯大淫戒。五通仙人他呢也不例外，由触欲到达淫事，即使就失去五种神通，这时候呢就天降大雨，从天上呢降下大雨，有七天七夜。 七日七夜，乃至呢淫女呢就骑着仙人的景象呢，骑着他的脖子呢去国王的地方呢，以这一桩事缘能够了之，细软磨处之法，处欲能动仙人，就能够动仙人的欲心呢、啊、何况是愚痴的凡夫。复次，处欲的过患，制度论卷十七，他的文中呢又有提到，如欲陀罗且仙人得五通，日日飞到国王宫中时，王大夫人如其国法捉足而离，夫人所处即失神通，从王囚车乘驾而出。这个处遇的过患严重到这个地步，如玉陀罗且仙人得五通，这个仙人呢、啊，他证得五种神通，就是没有漏尽通啦、啊，就是没有断烦恼而已啦、啊。有种神通，日日飞到国王宫中时，他每天用神足通飞到国王宫中受用饮食，国王呢供养仙人，王大夫人如其国法捉足而离。国王的第一夫人，这个大夫人呢、啊，有一天仙人飞到王宫的时候，国王的大夫人就出来迎接仙人。如其国家之礼法，我们这个国家呢，这个接待仙人呢、啊，这个礼法呢，就是捉足而礼，捉足礼，接足礼了、啊。这是印度当时呢最高的这个礼节，最好的礼节就是接足礼。王大夫人呢、啊，看到仙人来的，用神通飞来的，他就如其国家之礼法呢，捉足而礼。国大夫人用两手捉仙人的两足，用两只手呢捉仙人的两只脚，这样来礼拜而礼拜。夫人所处即失神通，夫人的手呢触捉到仙人两足，仙人呢即时就失去神通，马上就失去神通，触欲能动仙人，令是禅定神通。这时候呢，吃完饭之后，吃完午斋之后呢，从往囚车乘驾而出。既然失去神通呢，不能飞行了，就像国王呢所求车辆，搭乘驾车而出离王宫。以上呢是触欲的过患，说过色声香味触五欲之过患。菩萨觉悟五欲过患，还有财色名食睡，我们就省略了，说太多了。虽为俗人不染是乐，此二句未在家优婆塞优婆夷所说。前面最初第一段总标的文中，为佛弟子常于作业，诵念八大人卷。前面为佛弟子常于作业，自心诵念八大人卷。为佛弟子就通指出家在家的佛弟子，受持三规五戒的在家佛弟子，虽为俗人，虽然作为一个世俗人居尘学道，居住在红尘中呢，修学圣道，也不染世乐， 不染着不贪爱世间五欲之乐，犹如莲花不着水不染，亦如日月不驻着于空中不染是乐。常念三一我钵火器，在家佛弟子恒常思念出家沙门世子所服三件法衣，贤圣沙门的标志。恒世超知识记卷三十二，卷三十二一总别篇说呢，三一，第一大衣，换于叫做身且礼，此方欢为杂碎衣。调相很多的缘故，从受用，从这个作用来称呼它，叫做入王宫聚落衣。进入王宫生作说法，进入聚落起时，说法起时的时候来着用，显示福田衣相，升起众生的善心。这是第一大衣，叫做身且礼。第二七条衣，换于郁多罗身，此方名为中架衣。从衣的作用叫做入众衣，入于身众之中，做诵戒结摩法事或者听法等等的时候来着用。七条衣相，七条衣的条相呢是二长一短。第三五条衣，换于安陀会，此方称为下衣。约下衣的用途来说，叫做院内道行杂作衣，在寺院内房事中旷野道路中步行，做种种杂物的时候，一并都是穿着下衣。安陀会条相是一长一短，这是出家比丘所受持服用的三件法衣。袈裟叫做坏色衣，常念三衣。瓦钵用泥土烧成之钵，称为瓦钵。三其律云，钵是出家人器，钵梵语叫做波多罗，此名应器。此方中华呢翻为应器、应量器、应法器。钵是出家人所用，相应于起时受食之器。用钵来受食呢，佛陀当时呢成道之后，有这个商人呢要供养这个佛陀饮食，世尊呢就思维了，这过去诸佛用什么来受食呢？马上就知道了，是用钵，用钵来受食，不是用两手，是用钵来受食。这时候呢，四大天王马上呢就拿着四个石钵来供养佛陀，用石钵供养佛陀，天上的石钵啦。世尊呢就把它合成一个钵，钵是出家人所用。善见论云，三圣圣人皆执持我钵，起时之身四海为家。声闻缘觉菩萨，这三乘的圣人都是执持瓦钵起时来维持生命，起时之身以四海为家居，故名比丘，所以称作比丘。声闻比丘、菩萨比丘都称作比丘。所以说瓦钵是出家比丘所用，常念三一瓦钵。法器，古德的注解呢就是说呢，菩萨修道所用之法器， 菩萨呢修学圣道所用的法器。幻网经清垢戒第37条，常用羊脂枣豆三一瓶钵坐具席帐香炉莲露水囊锁金刀子火碎镊子绳床金绿佛像菩萨形象。菩萨行头陀恨的时候呢，以及游方之时，此十八种物常随其身，既然都切合于日常所用。幻网合注解释说呢，亦可即事表法，也可以即事来表法，就着事相来表法，所以叫做法器，瓦钵法器，就着事相来表显法意，如同常用羊脂嚼羊脂刷牙漱口呢，表净口液，清净我们的口液，枣豆用来洗澡清洁身体，表净身液，三一表除去三毒，而披四红四愿之铠甲，坐具表安立五分法身，其杖呢表树立贤圣之标志等表法，如是称为法器，叫做法器，常念三义瓦钵法器。自愿出家，在家的佛弟子内心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出家修行，远离世俗在家的生活，修沙门贤圣道法。何以故？因为出家胜在家，因为我们出家呢胜过在家。大圣本生心地观经卷四，佛告智光长者，出家菩萨胜于在家，无量无边，不可为比。当时候呢，智光长者就跟佛陀说呢，这个转轮圣王要出家的时候呢，他的夫人妻子王公太子全国的人民呢，都呢感受到苦恼，感受这个爱别离苦，我们的国王呢要去出家了啊，所有的人民呢都感到很痛苦了，舍不得啊，以种种的事项呢来显示呢，这个出家修学圣道，这个在家修菩萨道呢胜过出家。那佛陀就告诉这个智光长者呢，说这个出家菩萨胜过在家呢，无量无边，不可为比，不能相比了，不能相比。文中哈、列出很多了，我们这里就省略不说，因为太多了，需要呢可以查出来看。大圣本生心地观经第四卷。所以呢，这对论卷四云：优婆塞，优婆夷，有居家故，心不清净。在家优婆塞，优婆夷呢，因为有居家的缘故，有家庭的缘故呢，心不清净，不能断尽烦恼，只可得四圣地，只可以得到四圣地，苦集灭道四圣地，做有学人，最多呢能够证到三果，做有学人。如寄送说，如同呢寄送说呢，孔雀虽有色延伸，不如鸿雁能远飞，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孔雀虽有色延伸，雄性公的孔雀啊，尾巴有长长的羽毛，它能够张开成为扇的形状，它的尾巴张开呢能够成为扇子的形状，圆形的，有 翠绿的斑纹，非常的美丽。孔雀虽有美色，庄严自身。雄的孔雀啊，虽然有美色来庄严自身，孔雀虽有色延伸，不如鸿雁能远飞。这个鸿呢，江，左边一个江，长江的江，右边一个鸟，江边的大鸟，大鸟为鸿，它能够飞得很远。大鸟为鸿，雁，雁的样子呢，像鹅，像鹅一样，是一种候鸟。冬天呢，它就飞到其他暖和的地方去，这个过冬，远离这个寒冷的天气。它是一种候鸟，能够飞得很远。孔雀开屏，虽然有美色庄严其身，但是呢，不如鸿鸟、雁鸟自由自在，能够飞得很远。白衣虽有富贵力，白衣俗人虽然有富贵之力，大富大贵啊，不如出家功德胜，不如出家持戒修行，功德殊胜。所以呢，自愿出家，立志发愿，发菩提愿，即是出家。有四句来了解，用四句呢来料理鉴别出家的情况。一，身心俱出家。第一种呢，身心都出家。身，剃除须发，着坏色衣。心，一心去向圣道。身心都出家。第二，身心俱不出家。身心两种呢都不出家，如同世间的凡夫，身为俗人，他的心呢也不了解佛法，什么都不懂，身心俱不出家。第三种，身出家而心不出家。第三种人，他的身体虽然剃发染衣，已经剃除须发，着坏色衣，他穿着袈裟的了，然而呢，他的心却是贪恋世俗之事，还贪恋这个世俗界，这个世俗呢五欲的事情，心没有出家，心不好好的修学圣道呢，贪婪这世俗的五欲之乐啊，这是心身出家，心不出家。第四，心出家而身不出家。他的心出家了，然而身呢是俗人，就是第七觉悟所说的这一句，自愿出家，虽为俗人，不染世乐，常念三依我钵法器。第一志愿就是要出家学道，心早就已经出家了，但是身呢是居尘学道了，他的心呢早就出家了，自愿出家，而仍然是俗人的身份，身不出家，心出家。什么样的心是出家呢？《维摩诘所说经》卷上，维摩诘欲诸长者子，汝等于正法中一共出家，所以者何？佛是男子。诸长者子言：居士，我闻佛言，父母不听，不得出家。维摩诘言：然，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这一段呢，就说明这个心出家的情况呢。维摩诘欲诸长者子，这个长者维摩诘居士告知毗耶离大臣中诸多长者的孩子，说呢，汝等于正法中一共出家， 说你们啊，现在得到人生啊，年纪还很轻，在佛陀正法中，是以应当要共同出家修行，一共出家。所以者何？所以告诉你们如此是什么原因呢？佛是男子啊，佛陀出现在人世间是很难遇到啊。诸长者子言，诸多长者的孩子啊，毗耶离当城中呢、啊，诸多长者的孩子呢、啊，就说了啦，说了，居士，我闻佛言，我听闻佛陀说呢，父母不听不得出家，说父母不听许呢，不可以出家，我们的父母都不听许呢，我们要怎么出家呢？维摩诘言。维摩诘长者就说了，然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说这个然啊，虽然如此，虽然啊，你们的父母不听你们啊，不听你们出家了、啊、然虽然如此，父母不听不可以出家，那你们呢、啊、就发无上正等正觉心，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们呢、啊、就发起无上正等正觉心，就是出家，是即出家。这样呢就是出家的人，因为我们的心呢向着圣道的嘛，心出家身不出家，我们的心呢在修学圣道，跟着一般俗人不一样。所以呢，自愿出家，立志发无上菩提愿，修学成佛之道。我们的心呢，在修学圣道，心出家，就是呢，心出家的，内心自愿出家，手到清白。既然心中呢，自愿出家，就要守志奉道，清净洁白，守住自己立志所要奉行菩提之道，六度三学，清净洁白，远离烦恼垢秽，不受染污。这就是呢，守道清白。泛恨高原，泛恨，泛即净也，泛就是清净的意思，修身口意清净的行为叫做泛恨。大智度论卷十，泛明离欲清净，泛叫做舍离五欲，身心清净，不染着财色名食睡，不染着色声香味触，不生起贪爱五欲之心，舍离五欲，身心清净，称之为泛恨。卷二十，断淫欲天，皆名为泛。断除淫欲之色界、无色界诸天，都称作泛。断除淫欲之法叫做泛恨，比较局限来说呢，就是呢，断除淫欲之法叫做泛恨。比较笼统来说呢，持戒就是修习泛恨。所以呢，我们呢，再引一部经来说明，复次。泛恨是菩萨专心思维修习五行之一，出于《大波涅盘经》卷十一。菩萨应于《大波涅盘经》专心思维五种之行，一者圣行，二者泛行，就是泛恨，第二种就是泛恨，泛恨高原，二者泛行，三者天行，四者婴儿行，五者病行， 到了第十五卷，犯恨品说到犯行，说到犯恨，犯恨高远。大波涅盘经卷十五，佛告迦摄菩萨：善男子，云何菩萨犯恨？菩萨助七善法得具犯恨，一者知法，二者知义，三者知识，四者知足，五者自知，六者知重，七者知尊卑。佛陀告知，佛陀呢告迦摄菩萨：善男子，云何菩萨犯恨？什么是菩萨的犯恨呢？菩萨助七善法得具犯恨，菩萨呢要安住在七种善法，可以具足犯恨，可以具足。这里经文所说的呢，犯恨高原，哪七种呢？一者知法，第一种叫做知法，知者明白。什么是菩萨明白佛法呢？菩萨知十二部经，菩萨能够了知十二部经，所谓的修多罗、契经乃至优波提舍经，菩萨应当学十二部经。菩萨若能明白十二部经，叫做知法。第二，二者知义。什么是菩萨明白义理？菩萨若于一切文字语言广知其义，是名之义。一个菩萨呢，假若能对于如来所演说的八万四千法藏一切的文字语言广泛明白他的义理，叫做知义。三者知识，什么是菩萨了知时宜，明白适当的时机？菩萨善巧明白如此之时，现在这个时候呢，可以任意的修习极静，这个时候不可以这个扰乱，不可以扰动了。如是时中，可以任意修行精进。如此之时，可以随任心意来供养佛陀。如是时中，可以任意供养师长。如此之时，可以随意修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具足般若波罗蜜。叫做知识，菩萨呢了知时宜，要观察时机了。这个时候呢，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菩萨要观察了知，善知时宜，叫做知识。是者知足，云何菩萨内心知道满足？菩萨知足，所谓的呢，对于饮食、医药、行住坐卧四种威仪，睡眠、醒悟、言语、默然，明白要适可而止，知道满足，做到这个恰到好处了，知足刚刚好。五者自知，何谓菩萨自我了知？菩萨自知，我呢，我对于佛法身三宝呢有如是的信心，我对三宝呢有信心，有如是三句戒法善在身。菩萨自己也了知呢，我有这个摄律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我有这个三句境界呢在身，我跟呢跟俗人不一样，我有戒法在身，我呢对于无上正法有如是多闻。我们要怎么成佛呢？要修什么法呢？我呢能够如此的多闻，知道呢菩萨要修这个六度万恨，有如是正念，有如是善行，我呢有如此的善好的行为， 依照遵循戒法来奉行等等，叫做菩萨自知。菩萨呢，自己能够了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呢。六者之众，什么是菩萨之众？了知的知，众人的众。了知是哪一类的大众？前面来的一群人啊，这是哪一类的人呢？我要怎么应对呢？菩萨之众，菩萨之如是等人是刹利众。哦，现在呢来的这个刹帝利的这个众人，这群人呢是刹帝利种族，他们来的这个王种呢，他们来的呢，菩萨要怎么应对他们呢？是婆罗门众。哦，这群人是婆罗门，他们修婆罗门法，来到菩萨的地方呢，菩萨怎么应对他们？怎么接待他们呢？怎么为他们来说法呢？是居士众，是居家学佛之人。是沙门众，是外道出家之沙门众，在佛法中出家之沙门众，比丘众。应当对于如是各类的大众呢，如是行来往返，如是坐起，如是说法，如是问答，种种礼貌威仪，应对进退，用心呢做到恰到好处，如法的接待了各种的众生。哪一类的众生来呢？我们怎么为他说法？怎么接待他们？怎么引接他进入佛门？善巧为他说法，种种的礼貌威仪，应对进退，能够用心的做到这个恰到好处，叫做知众。七者知尊卑，什么是菩萨了知人伦之中的尊上卑下？在人类当中呢，有尊上的，有卑下的，怎么了知呢？人有二种，一者信，二者不信。第一种人对佛陀正法有信心，他听到戒法他就有信心了，这是尊。人伦当中，僧伦当中，尊上之人。第二种人呢，不信佛法，他不相信，这是卑。人伦当中，卑下之人。菩萨应当明白，深信佛法之人是善，善好吉祥，不信佛法者不叫做善。后次，信有二种，对佛法有信心呢，分为两种，一者常往生方，二者不往。第一种人，他对佛法有信心呢，经常前往僧伽蓝比丘僧住的地方呢，去呢亲近比丘。第二种人呢，他不去，他不前往。菩萨当知，常往比丘僧伽蓝之人是善，这样的人呢，善好吉祥，不去的人呢，不叫做善。往生方者互有二种，他愿意前往比丘僧伽蓝的人呢，又有两种，一者礼拜，二者不礼拜。第一种人，他礼拜比丘僧，他知道要这个顶礼比丘僧。第二种人呢，他不礼拜。菩萨应当了知，礼拜比丘僧之人是善，善好吉祥，不礼拜的人呢，不叫做善。其礼拜者复有二种，礼拜比丘僧之人又有两种，一者听法，二者不听法。第一种人，他顶礼比丘僧呢，他要听比丘讲说佛法。第二种人呢，他不听法， 就知道尊卑了。菩萨应当明白，愿意听闻佛法的人是善，这个人呢，善好吉祥；不听法之人，不叫做善。所以呢，未曾有《因缘经》卷上曰：“听法之功，虽于今生不能得到，五趣受身多所利益。”听闻佛法的功德，只是听闻啊，只是听法而已啊。听闻佛法的功德，只是听闻如此而已。虽然在今生不能证得圣道，然而还有未来世啊，还有未来世。五趣受身多所利益，未来轮转在人间、天上、地狱、恶鬼、畜生五趣之中，投胎受身，多有利益啊！多多的有利益啊！只是听闻佛法呢，就多多少利益啊！因此呢，《悲华经》卷二云：“今者听法，即是来世智慧因也。”说呢，现在听闻佛法，就是未来世有智慧的根本原因。菩萨有智慧，方能明辨是非善恶。你要怎么知道什么是善法，什么是恶法，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恶事，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要有智慧啊。菩萨有智慧，方能明辨是非善恶，才能够发菩提心，断恶修善，饶益有情，他才能够做菩萨的事业。所以在五趣中受身，阿修罗呢，就打入五趣当中，打入这个四趣当中呢，在五趣中投胎受身呢，自他多有利益，自己呢，他人都得到利益，听法就有这种功德。其听法者复有二种，愿意听闻佛法之人呢，又有两种：一自心听，二不自心听。第一种人用自诚心来听闻佛法，很专心、很诚恳的来听佛听法。第二种人呢，不自心听，不专心听呢。菩萨应当了知，自诚专心听法之人是善，不自心听法的人呢，不叫做善。自心听法复有二种，自心听法的人呢，又有两种：一者失意，二者不失意。第一种人自心听法之后呢，又能够如理思维，思维法义。第二种人呢，他听过就算了，不思维法义。菩萨应当明白，能思维法义之人是善，善好吉祥；不思维法，不叫做善。有闻没有知啊。所以呢，《大智度论》卷十五，菩萨有三种思维：一，若我不做，不得果报。这个闻思修的思，菩萨有三种的思维。第一种思维：若我不做，不得果报。若是我自己不做善业，不种善因，就不能得到善好安乐的果报。若我不做，不得果报。若我自己不做恶业，不种恶因，就不会得到恶劣苦恼的果报。这是第一种思维。第二，若我不自作，不从他来。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种种的功德，若是我不自己做，我自己不愿意做啦，不愿意修啦，若是我不自己做，不自己去修，功德不会从他人得来。讲得很明白的，他修的功德是他的啊，不是我的啊，功德呢不会从他人得来啊，所以要自己修啊。第三种思维，若我作者终究不施，帮助有困难的众生，众生有困难呢需要帮助，我们呢尽心尽力去帮助他，能够饶益有情的善业呢，我们呢尽量去做。成佛之道，种种的善法，我们呢尽量去随喜，随喜功德。若是我去做了，我去修习了，终究不会失去，做了呢就不会失去。因此呢，能思维法义之人是善，善好吉祥，如此的思维必定呢能够精进修学佛法，必定能够精进的止恶修善。所以能思维法义之人呢，他是非常的善好，善好吉祥，能够提起勇猛精进的心，努力呢断恶修善。都不思维的人呢，不叫做善。其思欲者互有二种，思维法义之人又有两种，一如说修行，二不如说行。第一种人自心听法之后又能思维法义，最后能够如说修行，学习佛法闻思修三会具足。第二种人不能如说修行，少了这个修慧啊，有闻慧思慧，但是没有修慧，不能如说修行。菩萨应当明白，如说修行之人是善，不如说修行的人呢，不叫做善。所以六十华严卷二十五曰：如说行者乃得佛法，但以口言无有是处。如说行者乃得佛法，他能够闻法思维修行，能够如说修行的人乃能证得佛法，能够如实证得佛法，但以口言无有是处，只是用口说一说，就想要得到佛法的利益，没有这样的道理，但以口言无有是处。所以呢必须要闻思修三会具足。如说修行互有二种，能够如佛所修而修行之人呢，能够如佛所说而修行之人又分有两种，一求声闻，二回向无上大圣。第一种人他虽然能够如修，能够如说修行呢，但是呢他呢愿求声闻小圣阿罗汉的果位。他呢不能利益安乐一切苦恼的众生，只是呢求这个声闻小果而已啊。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回向无上大圣， 这第二类的人呢，他发愿将他所修的一切善根、福德、智慧都回向无上大圣成佛之道，他呢想要饶益一切有情，使令得到身心安乐。菩萨应当明白，能够如说修行，回向无上大圣，发起愿成佛度众生，利益一切有情，令得安乐之心。这样的人，这是最尊，在人伦之中最为尊上，最为善好，就如同一切的珍宝之中，如意宝珠呢，最为殊胜为妙。一切的美味之中，甘露味最为上等。如是这一位回向无上大圣，发愿要成佛广度众生的菩萨，在人天之中最为尊胜，最为上等，不可譬喻。佛陀说呢，菩萨安住于如是七种善法，得具梵恨，就可以具足菩萨的清净梵恨。菩萨成就无上佛果菩提，成佛了才叫做具足梵恨。所以八大人觉经说，梵恨高远，菩萨所修的清净梵恨是高尚远大，不同于求声闻圣之人。高，菩萨梵恨能登上大涅槃山，叫做高，如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经文说呢，在拜大悲忏的时候呢，经文就说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所以说呢，菩萨梵恨能登上大波涅槃山，叫做高。大涅槃呢是最高的。圆，菩萨梵恨能到达如来地，叫做圆，如同《妙法莲华经》卷三化成玉瓶说，二圣涅槃，二圣的涅槃，阿罗汉的涅槃呢，只是到达三百由旬，化成这个地方，只是到达三百由旬而已呢。佛道长远，成佛之道呢是非常的远呐，佛道长远，保所在五百由旬，保所呢，佛成佛之后，这个佛果菩提呢，在五百由旬这个地方呢，佛道长远，保所在五百由旬，叫做圆。因此说呢，菩萨修清净梵恨，能登大涅槃山，能至如来地，叫做梵恨高原。此辈一切呢，就等下一次再说，向下文昌会来之回向。